这就是我们故事中的主人翁，他叫李洪宽。这位来自山东一个偏远地方的年轻人，80年以山东省第一名和化学满分的成绩考上了南京大学，四年后又考上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的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医科大学当老师。六四的血腥镇压让他心寒失望，91年他来到了美国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攻读分子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的博士。94年的冬天，他在雪地里不慎滑倒，脚腕严重骨折，因为住院耽误了学业，没能继续完成学位的攻读。他开始在商场上闯荡，成了华尔街的一名股票经纪人。用他的话说，那时挺赚钱，也挺滋润，但后来不幸出了一场车祸，没料想这场车祸改变了他的人生。那是1997年的夏天，李洪宽在家养伤，没事在互联网上溜达，他发现中国有很多人上网，网民们经常在网上要资料，他发现中国政府在第一批网民上网时已经开始不声不响的封网。
当时海外中文的内容不是很多，像什么全美学字联啊，像那个华夏文摘啊，就是比较少，很少的内容。但是就是那么很少的一些内容呢，当时的网站上呢也海外的这些中文网站也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这个封锁，就是说但是国内有些人呢想看，因为收集了一些那些网站收集了一些中国政府严就是这个禁止的一些内容，像什么文革的真相啊，六四的真相啊，还有一些另这个中共50多年以来的这个迫害中国老百姓的这些事实啊，这些东西，那在国内是看不到的，所以有些人就是有兴趣要看。但是呢，因为网封了之后呢，他们就要求海外的同学啊、朋友啊给转寄一下。
李洪宽开始经常给大家转发一些好文章，后来他发现来自国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就想了一个主意，编个小程序收集国内网民的电子信箱地址。
当时中共正在开这个15大，那个民间啊海外流传着一封赵子阳致中共15大的一封公开信，哎，觉得那个很好，觉得这个比较这个在国内来讲，这个老百姓肯定爱看，所以我们就把那封信第一期哈，就是大南考的这个创刊号，就把那封信包装了一下，把它整理好，然后又凑了两篇别的文章，就把它发出去了。当时好像第一期我当时手上搜集到的这个数据，email 地址不多，只有大概两万多个 email 地址，发出去，发出去以后，这个结果发现反响非常好，国内有好几千人，我记得呢，大概有两三千个。读者反馈说太好了，希望这样的消息多给我们发一点，并且这个定期发，最好是能定期发。
中国高层有一份内部参考刊物，俗称大参考。李洪宽突发奇想，把这个名字冠在自己发的电子邮件上。那天是97年的9月17日，这份海外的大参考就这样诞生了。
这个名字，这个大参考呢，也有一些讲究，就是说，因为这三个字儿的话，只有在北京生活过的中国人知道，它有特别的含义。文革期间啊，这个涉及到，最早是文革期间，那个，像北京的这孩子啊，就说，一说，哎呦，因为文革期间的政治谣言特别多嘛，一般来讲都是从高干子弟这个孩子那儿传出来的，因为他们呢可以看这个，有时候老头老太太会从单位里把这个内参带回来，这个是中共控制信息啊，搞信息特权制度的一个具体表现。这大参考，北京就是俗称大参考，这三个字呢，就是说实际上叫内部参考，实际上它正式名字叫内部参考，但是大家都管它叫大参考。好，就是说，所以大参考这三个字呢，一般来讲在北京，它代表的这个有一定的神秘性，代表一定的政治特权。特权制度的一个标志，就是说我们当时呢就想，既然大参考也不是个正式名称，那我们就用这个名字了。 因为这个在国内人一听，哇，大参考这个亲切，好，这是表明我这待遇不一样了，这得部级以上这个领导干部才能看到这样的信息，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读者啊，就说他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觉得我看的东西确实一般人看不到，我觉得好，所以这个有这么个说法，这个大参考。后来事实证明这三个字我们用的非常好，这群众就已经接受了。
在这数千封读者来信的鼓舞下，李鸿宽决定放弃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工作，全职将这件事继续做下去，一发而不可收。转眼间6年过去了，大参考从不定期出刊变成周刊，最后变成日刊，每天摘编海外有关中国的重要信息，翻译介绍美国报刊及国际社会对中国问题的重要评论和分析，发表国内禁止发表的言论，反敲大陆意见学者人士的文章，
就是对中国这个新闻封锁啊，是这个歪曲事实真相，这个东西的认识我早就有了。实际上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因为在中国有些话是不能说的，那些不能说的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想封锁的东西，比如说很多东西，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很多东西是不能说的，这些东西想突破这个东西，这种冲动我是很早就有。后来我办了大参考，我觉得我是有意的在这方面，就是说来突破这个东西，把所有的有可能揭开的真相全给它揭开了，把这个共产党盖住的那些东西，把共产党的肮脏的全给它抖落出来。
1998年，为了人身安全起见，李鸿宽离开了令人眼花缭乱、喧嚣繁华却又有暗礁险滩的大都市纽约，搬到了首都华盛顿 DC 郊外一处僻静的住房。在这青树翠竹、绿荫环绕的安静的田园小屋里，李鸿宽和同伴们合作，对准中国大陆，每天一期，气势磅礴地把大参考径直送往100多万个私人电脑邮箱，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就是大参考在报道中国的这个政治事件，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这种重大外交事件，还有中国国内的突发事故、突发事件这方面起的作用是比较明显。这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因为这个像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像99年的那个425，当时法轮功的大概有1-2万个弟子到北京去上访，最后他们就把中大给包围了。当时是4月25、26、27。这3天中国的媒体一个字都没报道，但是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儿了。为什么呢？实际上从4月25、26、23，就是这3天啊，那大参考天天这个密集的转发搜集报道这个消息，所以全国老百姓都在议论这个事儿。结果中共等了3天之后，觉得他可能明白了，他说再不报道的这个我们这个舆论导向就丢了，所以这个到了4月28号，新华社开始报道了。他报道当然就是他要抢这个舆论导向嘛，他当然要给你编一些这个扣下大帽子，然后就搞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就是他有他的说法，就是说，但是这是中共憋了3天，按照中共的这个控制信息的这个习惯的话，他能憋3天过去，他按照过去他就不会报这个事。很多这样的过去这种死亡啊，这种重大事故，这个从来不报的，等好几年之后，可能作为一个历史悄悄的间接的提一下。所以你现在看看这个大参考的这个1999年4月25日的报道，那个头一条就是叫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法轮功。但最近的就是这个 SARS 病这个例子。SARS 病一开始中共也是隐瞒啊，不承认啊什么的。他为了这个误导中国的老百姓，他还给这个 SARS 病专门起了个名叫非典型性肺炎。这个词儿就是误导的，完全就是说，因为非典型肺炎的话就是没有传染的概念，没有那种特别急性的概念，你就是得了肺炎嘛，因为肺炎是一个很普通的病，你就是不典型那个肺炎，你就是一种肺炎，它完全没有这个，没有把这个病的这个恐怖啊，这个可怕的一面，有意的给你瞒住了，就是这个是中共是擅长这个语言这方面的这个操作了，它误导人是有一套的，就是说。但是就因为这个海外一直是在报道， 所以大唐考也是收集了这个啊很多的这个这方面的消息。
大参考成了国内知识分子和关心中国的人们了解被官方封锁的新闻的首选电子媒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陆著名知识分子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据我所知，国内看大小参考的人非常多，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看这东西。它成为知识分子了解中国真实政治情况、社会情况的首选的辅助性媒体。从官方媒体里想听到、想看到，又听不到、看不到的消息，几乎都是从大参考上得到的。大陆著名学者刘晓波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大参考现在是海外办的对大陆影响最大的电子杂志，没有刊物能超过它，它的订户非常多，而且不光是知识界，很多平民，甚至很多离退休老干部也每天都看，成为很多人了解官方封锁的关于中国情况的主要咨询。随着大参考的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政府封网不及，开始动用人力物力来对付这份从空中飞越大洋而来的电子刊物。
中国政府以大参考的名义抓人判刑逮捕这个坐牢的，据我们了解至少有十几个，这是我们知道的，有的都是在国际媒体大量报道，像第一个在98年的3月份，上海的林海就被捕了，后来判了
林海
坐了1年半。
上海网络工程师因给大参考提供3万电子邮件地址，于98年3月份被捕，判刑2年。国际媒体曾大量报道过这一事件，这是中国镇压互联网的第一例。齐彦臣，河北省泊头市的银行职员，青年经济学家，因给大参考写文章，于99年9月2日被捕，判刑4年。朱瑞祥，湖南省邵阳市的律师，因给朋友转发大参考而被捕，判刑4年。李大为，甘肃省中国民主党人，因给朋友看大参考打印稿而被逮捕，由于所谓的态度不好，被判刑12年。
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个判刑本身就是错的，本来就是冤案。他这个公民这个看一封信，或者给朋友之间转几封信，这都是完全是这个宪法所保护的那个基本的权利嘛。就说你要说私人之间转封信都不可以的话，那你共产党你这个太过分了嘛，对吧？但是我相信共产党一些具体执行的人呢，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他有个过程，他有的时候因为可能我从我们内心里面也希望中国早一天呢能够避免这种冤假错案。因为大参考这些消息，说实在的，你就是不让老百姓转，你不喜欢我们转，它都是外电报道过的，也不是我们编出来的，这都是什么路透社、美联社、什么世界日报、台湾港台的报纸，人家海外都是大量的报道的，这个你只是捂着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看不到，这个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受制于国家机器封锁新闻的人们已经习惯于每天阅读大参考的消息，直到2002年10月的一天，大参考突然中断。焦灼等待中，人们在互相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